大家好，我是思南，欢迎收听一星半点儿。今天是新年特辑，特别开心，我邀请了三位高中同学来跟我一起录这期播客，然后也是我们一星半点儿第一次有四个人来一起聊天啊。接下来邀请这几位烂杆伙计分别来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谁先来？
我先来吧。啊，大家好，我是杨璇，是咱思南的高中同学。目前呢，在咱西安市做一名律师，小律。
那个律政俏佳人。
没有没有，就是一名小律师而已。很开心在这里跟思南录这一期播客。
大家好，我是他的烂杆伙计
张总，
小张啊，
刚从上海回来，沪漂
啊，沪漂，对。我叫张鑫，
然后
我们也是高中同学。
对，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不要紧张，好吧，这个都是这么轻松的氛围的，
那行，
来吧，
多吧。
最后一位小程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叫肖程，跟我们思南也是高中一个宿舍的，
对，睡过一张床。
是的，是的，
穿过一条裤子，
那这个没有，不要开玩笑了。好，
就是我觉得我们刚才我们真的是我们四个人，好像自从分开后没有在一起这样团聚过，是吧？然后正是因为过年才有这样的机会把大家聚到了一起。哦，对，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播出的时间会是在大年初一，然后这期节目的主题就叫这烂怂年又撒锅底。我特别想跟就是你们几位讨论一下，如果说你们设想一下今年是大年初一的话，你们会在干啥，或者说这个现在过年你们现在一般的流程会是啥。我先来吧，我觉得如果是大年初一的话，这会儿我应该在听我们播出的节目。哈哈哈哈，这个梗没人接住，我的天哪。
你们强行打空。
对，我应该在收听我们的一星半点。所以想请大家想一下，如果是大年初一的话，你们现在在干啥？大牌
啊，大牌
擂长城，
对，喝酒。
喝酒，
对，家人聚餐，
对，
打牌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去在附近
转一转，周边有，
还有biu biu biu的时候，
就是感觉为什么大家对于过年这个东西，你们发现没有？没有我们小时候那样，就是大家都很期待那样的一个感觉。
是的，
其实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小时候父母会经常说一句话，过年就是给孩子们过年，
给娃过年，
对，给娃过年。
我就记得小时候过年，我们可以穿新衣服，然后下雪，收压岁钱，还可以放炮。那会儿，过年买的炮去炸那个，炸那个盆，炸冰，炸雪，
哎，
堆雪人，然后滑滑梯，就是在那个路，因为结了冰嘛，然后你就可以
溜冰。
对，
哦，那是正常的。
小时候穿一下，各位穿的棉裤，对吧？
是的。
特别厚重的
窝窝，
对，我们的窝窝。
那会儿整理啊，就是哪里这个东西，然后很期待，真的是很期待过年。小时候好像觉得可以收压岁钱，现在过年好像就没有意思了。
是的，
这样说吧，就是如果搁小时候来说，可能我们更期待，比如说是过年时候。吃好吃的，穿新衣服，
对，
玩花火，玩各样灯笼之类的。但是现在我们各位已经成年了，
对，
更多是家庭，
嗯，
所以现在就像我今年，如果说今年大年初一我在干嘛，我可以告诉你，我还在打工。
不是，这个我跟他聊过，因为他好像就是因为不喜欢过年，或者不讨厌过今年，或者比较讨厌过这个年，可能过年成为了你要去躲避。避免去见一些亲戚的一个，
这个是像你说的是一部分，但是相对于来说，像今年尤其疫情三年以来四年来，我更觉得自己身上肩膀了担负的责任更多，
对，
比如说家庭压力，然后尤其像我爸这几年一直在住院，所以我现在一心的目标就是 新年能够暴富，然后去赚更多的钱。
对，
哎呀，这个说的很好。
嗯，
我觉得是他。我总结一下，肖成说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身份角色的一种转变。我们从小的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孩子，然后变成了你现在是大人，你肩上有责任要去承担，有很多东西你不得不去面对。就生活这个东西，它不允许过年。好像虽然说这个节日被发明之初是老祖先为了，就是为了纪念和感恩，然后自己这一路走过来，嗯，对自己一年的付出的这种回馈和反馈一样，但是现在不容许你，好像你要去享受和庆祝这个时刻，因为你要去面对像他说的父母年迈的父母，然后自己我一些很现实的问题，
重大的责任。
对对 对, 对，嗯，你们二位有还有啥别的想法没有？
其实对于我来说，小时候为什么期待过年？因为，我小时候我是跟我姐姐、妹妹还有爷爷一块生活的，我父母都是在外面打工，然后开店维持生活的，所以一年到头，包括端午节呀、中秋节都不能一家人团聚，只有到过年的时候，爸爸妈妈才都能够一块回来。所以这个就是过年，就是我们家一年到头团圆的唯一一次机会。
是，
所以就是小时候特别期待过年。这是一种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小时候可能家里条件也不是那么好，过年的时候就是什么瓜子花生糖呀，现在对我们来说虽然是一些不太特别感兴趣的一些小零食啊啥的，但是小时候就是也很期待买这些东西。
嗯，
这是第二个原因。
嗯，
然后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啥，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年叫到腊月27、28的时候赶大集。
对对
对。
对，
赶大集那种方式。
嗯，
虽然就是可能从家里到集上集上还有一段距离，
嗯，
需要走着去或者坐那种三蹦子，
嗯，
直接去集上去采购一些过年用的物资，
嗯，
像水果蔬菜呀，肉呀之类的。但是那时候集上的氛围让你感觉到哇真热闹，就是在集上也可以吃好吃的，也可以买自己想买的一些东西，
嗯，
那种氛围就会让你感觉到很开心。
对
啊，就这些。
杨璇说的这个很棒，他也说出了我们小时候为什么期待过年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团聚和重聚。
对，
因为他说自己的那个家人那时候都要去打工为生活奔波，所以过年是为了为数不多可以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他赋予的过年这个节日更宏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意义，
也是最本质的。
对对对。哎，我想起一个事儿，你说虽然咱们几个都是蓝田的，但是有一点距离。
嗯，
我们那附近有一个习俗，可能你们那儿没有，就是我们过年会包粽子。
嗯，
我们是端午不包。
嗯，
你知道全国不是很多地方纪念屈原是端午包，但是我们那儿是过年包。
嗯，
我们去舅家。
我们家也是。
对，你看。
嗯，
我小时候还很期待这个，因为一年到头，哎，我可以。
我刚包好。
那我得品尝一下你们的粽子。我们那儿不包粽子。
哎。
我们那儿包包子。
我给你奶给你都带一点。
包子也包。
嗯。
包子就俺婆今儿包包子，昨天。
嗯。
包粽子。
嗯。就这个也是我很期待。
包粽子就是出门。
就是给亲戚朋友送的是吧？
嗯。对。对。
这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要去舅舅家姑姑家你要拿点东西，
嗯，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就类似于油糕。
嗯，那
CRD
我们小时候还有包啥，肉包子，然后还有
包
那种豆包子，
对吧，
豆沙
包
不知道你们那块包不包。
哎，
反正我们原上就包。
你们那有没
有枣花？我们有。蒸那个枣花呀，小时候我印象特别深。
嗯，
就是平时哈，蒸馒头都我妈都蒸得很成功，结果每次到过年蒸枣花就特别搞笑。
嗯，
因为过年那几天不是特别冷嘛，农村家里又没有暖气，没有啥的，温度特别低。然后馒头在锅里的时候就看着特别好，但是一出锅
就
全部就塌了。然后家就感觉很搞笑。
你要把那叫啥牛粪不
塌。不，我们管那叫啥，就感觉那馒头叫桂泥。
发现没
有那个说法。
在蓝天，他们平时蒸馍的时候，就是这两天蒸馍的时候，大人拿个刀在这。
对对对，
是吗？
它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
开始蒸的时候，然后大人拿个刀在锅上面摔两下。
哦，那
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我听得很清楚。
嗯，
每次蒸馍的时候，就是过年，我妈也会这样做，把那个，比如说我们蒸好的馍放到锅里之后，然后 然后会拿那个切菜的切菜的那个刀，然后在那个锅上就是画十字，边画还有咒语，叫白胖虚胀，就是那个馒头就是一种祝福，又白又胖又虚，然后它不是那种扁的，或者说
发的很胀，
对对对对
对，
就这个也很好，就是过年
对周末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话，争不好要挨打，
争不好争牛粪扑他。
反正小时候这个就很搞笑，再就是小时候不知道你们那块炸那种虾片儿，还有那种面叶子，
对，
还有那种麻花炸花生米，
炸你还多呢。
还有炸丸子，我们小时候就家里就炸这些东西。
没有这么多。
女孩其实你们小时候，但是男生，比如说咱们三个，可能那个。那期待过年很那个放炮，
放炮的
就比较好玩一
些。孩子更多是新衣服，
因为可以收压岁钱。
那不是，我主要是喜欢去我舅家，我姑家，
对吧？
跟我那些表弟表妹
一块玩，
一块
玩。
这个问题是我接下来想去讨论的一个。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不喜欢过年，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不想去。听一些长辈的唠叨，对吧？然后很多人也不喜欢走亲戚，尤其年轻人。
哎，对，没错。
因为我的这个职业，你们可能不了解，我现在是一个职业的占星师，然后，
算卦去的。
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2024年就是这个什么星象，没事儿，进入那个水瓶时代。水瓶时代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人跟人的关系之中会带着一种疏离和冷漠。比如说，
没错。
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跟亲戚的关系是吧？然后越来越不想去维持，或者跟一部分朋友，也是这样，就
是
开始做减法，
对
对吧？
没错。
然后，你甚至包括可能两个人之间、夫妻之间的，然后跟父母之间的，等等等等，就是关系之中会带着一种疏离和冷漠，对吧？然后我们很多人其实不喜欢跟亲戚一起，你过年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就是他们会去教育你，
对，
对吧？
对，是的，
成绩。
所以你今年不回家过年，你是怕被去催婚吗？面临这样一个压力，
那必须的，
有这样一个成分在。
小时候被催，每年的成绩是怎么样
啊？对对，你
现在长大就是被催婚，
被催婚。结了婚还会被面临催生，
你这都小事，你挣不来钱也怪你啊！
哎呀，
你没本事呀、啊！
哎呀，所以
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现在过年轻人讨厌过年，是因为他好像变成了一个审判大会一样。
对
啊，要把你公开处刑，而且是放在那么多看似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人跟前，但实际毫不相关的。
就我觉得，像我们已经成家了。对，过年还有一种啥？就过年到底回谁家？你们男生肯定觉得，那我把媳妇儿娶回来了，肯定要在我家过年。但是我不呀，我就是天生反骨，中国女人一生要强，就是我就说，那你父母把你养大，你陪你父母，那我也要回家陪我父母呀，我就要回我娘家，然后我老公就要回他父母家，回我公婆家。但就这个问题，我们也争论过好多次，就是这几年形成了一个比较。两全的一个处理方案就是啥，但尤其是大年三十晚上，就这一晚上，但是双方争议很大。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啥，先去我父母家吃饭，然后再去我公婆家吃饭，两家老人都照顾到。
但是他们不是离得很远吗？
不远，离得不远，我们都在住得很近。
哦，那
不是记得有是在户县还是哪？
没有，现在都没在老家，都住得很近。
哦，那好。
然后两家年夜饭吃完之后。我们在今年来说一家四口再回到我们家再回小家去过年，所以这个矛盾就这样去化解了。
对，我他说这个就是我也想讨论，因为我有一个客户，前两天我一个朋友，他是今年新婚刚结完婚，然后他也面临这个问题。然后她老公是因为当兵的嘛，过年又不在，然后她等于说是按道理应该跟她婆婆、公公婆婆在一起过年，但是她就特别，她跟她老公商量好，她老公也不回，她就想回自己娘家，然后她就给她爸打了电话，她爸说就还骂她，说她说你要回来，
家的女儿不
对，你要回来了，然后人家说我这个把你教的不好，没教养，然后怎么样，她就哭了，很难受这个事情。所以其实因为现在以前可能不存在，现在大家都是独生子女，是吧？
对，
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都是爸妈的宝贝啊，
宝贝蛋。 面临我们过年要去哪里这样一个事实，就我们可能很恩爱的人在这个时候都会去产生一些分歧。
对，
所以有一些可能一线城市像沪漂的这个同学他应该了解北上广深有很多年轻人会达成共识，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各回各家。
对，或者说今年去你们家，明年去他们家，
各找各妈。
对，
他是还有一个传统你知道不？
嗯，
就是
嫁出去的女儿
初三回娘家，
初二，
我们那
初
二，
初三，
嗯，
即回娘家就回舅家那个意思，
对，
嗯，
然后初五一般是去姑家这种。
嗯，那我们那边倒没有这个，我们那边反正之前好像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三十儿，是吧？
嗯，
有没有这个说法？
有。
嗯，我们家一直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就是各种礼节都比较注重。然后，以前的话，我爸妈也会说出嫁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年，但是就这几年，自从我跟我姐有了娃之后。我姐去年在我爸妈家过年，我爸妈也没有说这一方面的，反倒还很开心，因为毕竟现在过年的话，大家好像更家里有娃更热闹。
嗯，
你说光是大人在家，可能就是一家人在那儿聊聊天、打打牌，然后再就是也没啥。
嗯，
就小孩在一起，大家逗逗小孩呀，跟小孩玩一玩，就更有一些氛围感。所以就是说去年我姐带着娃在我爸妈这儿过年，我爸妈也就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计较过是什么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三十这一说。
你看，这就是一些价值观会改变。
对，
有很多东西它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价值观的，但是你看老人慢慢也明白了，原来过去的那种什么说法呀、讲究呀，这些东西根本就无所谓，根本就无所谓。 对吧，所以很多东西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哎，我不知道你们几位有没有说今年过年有出行和出游计划的，但是我感觉好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会选择在过年期间去旅游、
嗯、
你发现这是一个很新型的、
嗯、
大家去过年的一个方式。
嗯，上海人是这样的，你看在上海、
嗯、
尤其上海人是他基本不走亲戚啊，
嗯，
他重要的亲戚都在三十晚上就聚完了、
嗯、
要不然就大年初一。嗯，所以说上海的基本上啊，就是从所有人啊，除非年龄太大的出不去、
嗯、
剩下基本都是旅游的、
嗯、
就是放假这一周时间。
嗯，
对的，我在上海待过、
一个礼拜全都旅游的、
嗯、
所以从初一到初五那个
对
南北高架是空的、
嗯、全出去旅游，全国各地出国，对，一待个四五天五六天，最多一个礼拜就回来了。
那确实挺舒服的。
对，
而且我去年就是这样，去年我初三十在晚上过完年以后，初一早上就跟我朋友已经出发去重庆，然后正待到初八才回来。
对，
就感觉像去仙女山呀、去重庆回来都特别的好玩。
嗯，因为其实相对于国庆来说，国庆大家都休假，但是大家都出去玩，但过年因为这个节日还比较传统，有一部分人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我会都选择去走亲戚。所以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对于一些传统的关系或者我不想去维护和维系这段关系的话、
嗯、
过年对我来说刚好又都放假，是我一个可以很好去放松自己的
对
这样一个时间段、
嗯、
是吧，犒劳自己一年到头了出去玩。
是的，
那你们几位也没有？
我归心似箭呀、啊！
嗯，对对对，因为他一直都在上海，一直在上海沪漂。嗯，
哎，我想着更多的还是陪陪父母，陪陪娃吧。
嗯、
因为，有了娃之后，感觉还是以娃为中心的比较多一些。
嗯、是的，
哎呀，
再就是父母，也快60岁了，
嗯，
想多陪伴吧。等经济条件再好一些，
哎、
可以带他们一块儿出去玩、
哎，
那更好了嘛、
嗯。嗯，对。这个我们刚才在一起吃饭、啊，你看刚才杨轩说的这些，很让人感慨。就是我们刚才也在吃饭的时候说的，可能我们学生时代的一些事情，一下子就到了这样一个年纪。他刚才说父母年龄大了，然后过年时间特别想去陪陪老人，然后再去。还有自己的小孩小朋友，就很感慨。我们一下从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过去我们在学生时代那个在高中疯狂做题和上不完的晚自习、
嗯、
对吧，那样的一个、
啊、不是我
我在打篮球
嗯，我在压坏板凳是吧
我 然后我就想到了北岛的一句诗啊，让我装个逼，我来念一下。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一二三，哭。
哭出来，我们的梦还没有破碎，我们的
还有梦，
梦正香。
咱们是08年到11年上的高中，
嗯、
对吧？08年到11年，
08年
就已经很遥远了。就我们三旬老汉，然后这个也是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对吧？
对
对，所以过年就真的感觉，哎，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过年还没有什么愿望或想法？你把过年当成一个仪式，就是我小时候肯定会很期待过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过年，我要定一个目标，或者我明年要怎么样？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嗯，我现在我也有，
嗯，
有
对，嗯，因为平时大家说的那个阳历年过了2023、2024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怎么？但是我们潜意识里面还是过完
年
怎么样？过完年去再努力怎么？就这个农历年对大家来说，这个时间节点好像仪式感印象更深刻一些。
所以可以说一下你的小目标吗？有
先赚他个1亿是吧？
先赚一个小目标。
你的关于这个龙年的话，有没有什么计划和打算？
嗯，
不会应该是生个娃吧？
哎，有可能，真有可能。
嗯，到宝宝很多。
那你呢？结个婚，
结个婚，生个娃。
就是我可能也会对自己的一个小的期待，是我可能会期待，我在工作上能够有新的突破，然后会转一个方向吧，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能跟我一样，就会把这个重心我不放在别人的身上，而更多的回归于自己。不是说哎呀，我希望我的父母怎么样，我希望我的孩子怎么样，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你在对于未来新的一年探索和计划和规划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把这个主体放到自己身上，因为生活很短暂，可能因为你身份角色的不同，你要去承担各种各样的责任，但是请也不要去忘了照顾自己，
对
吧？然后如果你心里有梦的话，有喜欢的事儿，还是要去坚持做的。
对，这个也就是我之前说的，你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同时你也是你自己。首先你要成为你自己，
对，
因为只有你自己更好了之后，你才能更好，才能更好的去完成其他的角色。
嗯，先学会爱人啊，不是
先
学
会
爱
己，再有
能
力去
爱
人。
对
对。
嗯，补充一个点，我们为什么不喜欢过年？就是发现过年成了大家一部分人去装逼的一个炫耀的一个东西。
哎，这个我今天还看了一个，说是过年期间有很多人去租豪车，然后其中都是20岁到3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为主。但我每一天的租车费高达2000块钱、几千块钱，这个就是回去。
对，因为我之前还看过一个新闻，就是他过年期间租车，不是后来有疫情嘛，然后被封锁了，那个迟迟还不上。是吧？这样的
费用一直在，
而且就对于有一些地方，就是过完年回来，大家比如说一个村子或者互相认识的人就在一起打牌，赌博，
对
吧？
对，
变成了
输掉一年工资，
对，输掉一年工资，然后等初八卷铺盖又开始走人。
对，
那会不会按照这个趋势，大家就是越来越不喜欢过年？
其实咋说，我们其实对过年是有期待，就比如说你在之前，像老一辈他们，比如说腊八开始，或者是，
不会腊八就四年。
对，他们会有各种的仪式感，比如说，几号几号去什么杀鸡啊，几号蒸包子。然后，但现在年轻人的期盼是什么？我现在就是临近过年，我也会有各种的年会，
对，
我会发奖金、年终奖。
对对
对，这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就会有很长很长的假期，我会一年和一个辛苦消那个可以一个很长的休息
一段时间。
而且我当时记得我一个很深刻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觉得年没有味道，其实怎么说，就是说在你期盼过年的那一段时间，也就是年前30以前的时候，你是最幸福的。但是过完年以后，当你所有期盼没有以后，然后你开始松懈下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索然无味了。
对，我觉得对，它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美好，我们开始期待过年的时候那个过程很美好。那过了一年，我还有一个东西，就我现在 我有时候甚至连自己的生日都不过。我突然觉得啊，为什么我已经这个年纪了？然后我就去拒绝，或者我就装作不去看、不去听。
跟我一样，我直接告诉你，昨天是我生日，腊月27。
嗯，
我爸我妈我都记着给我打电话，包括我妹妹我姐都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过去吃饭等等。我说干嘛？他说今天你过生日。哦，我才想起来。但实际上，对于我们像我年轻人来说，可能更熟悉的是我阳历年，也就是说过的是几号。
所以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年龄焦虑？
有啊。我今年就没想过。
你这个年龄焦虑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你感觉自己还是没有什么那个成长，怎么年龄突然间就过了30了，也就31了，对吧？再一想，哇，前几年这个再一想回想五年之前，我这五年没有啥太大变化，就感觉时间
飞逝呀，时间如贴地飞行一般。
哎，然后你想再五年往后，好像如果再没有啥成绩，你到中年了，对吧？很焦虑啊。
所以你的这个主要是焦虑，对于年龄焦虑是在于自己，可能我对自己没有什么成长和收获方面。
对对对，
像焦虑我来觉得，像比如说同龄人，可能现在都是，比如说像我来说，
我
同龄人都是。生孩子了，
对，结婚
又买车买房，
交作业了，
对，等等等等。
但
是你自己还是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赶不上。尤其当同龄人的事业比你更优秀的时候，比如你现在你现在在想着，如果你去考公，你可能会被年龄所限制，
对呀，
甚至去应聘一些职业的时候，他会也会限制你的年龄，你会觉得压力很大，
对，
尤其现在你的。家庭加在你身上的时候，
我觉得他说这个很好。其实你说出了一部分人的心声。我想跟这一类的朋友说，你没有必要去焦虑，也没必要自我否定，因为你会越长大，你会越明白，然后活得越真实。只有自己的感受才是最主要的，就是不管别人怎么看，也不要去在乎别人去怎么看，自己舒服过得很重要，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很好的一点，是因为过年他就是创造了这样的一种契机吧，大家都集合在一起，你可能看到周围人就是结婚了，就是生娃了，就是买车了，就是买房，就是他的事业做得很好，或者他哪有做得不好怎么样，然后你会自己心里生出来一种这种比较这种感觉，其实没有，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很独立的嘛。那你自己过得舒服就行了。因为你越是这样去，你内心越不丰盈的这种状态，你要去比较的话，然后你会觉得，哦，你会很难过，你自己制造焦虑。
其实这种心态是很常见的，所以我们又说啥，你就别去焦虑。第一点就是上帝不会让你什么都拥有，那同样的上帝也不会让你什么都没有。
是
啊，怎么说呢，就是说结婚生娃了，那我们渴望自由呀，我也想一个人出去逛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机会，必须得把大后方全部都安顿好之后，自己才有这样的机会。但你一个人的话就有这方面的机会，想走就走，随时出发。所以就是各有利弊，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圈子里面努力就好，做你自己开心就行。没有必要去背负那么多的压力。当然你说在自己的生活圈子还有工作圈层你要努力，这是肯定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努力，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是不劳而获的。
对，关于这个年龄焦虑的话题，我也有特别想说的，我感触很深。因为我之前我觉得我的运动能力还行，就是我发现我自己现在吃了很多东西，你需要两三天去消化，你的代谢变得很慢的时候，然后你长胖变得很容易，然后你减肥特别特别难，并且你感觉你跑一会儿就累得不行，去喘，然后你也不能熬夜了，一熬夜整个精神状态很差，不像过去，这是不得不去面对一个衰老的一个事实。哦，原来觉得我、哦、原来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呢，原来怎么样怎么样，那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
我想我去上海2016年才23岁啊，那会儿感觉我刚雄心壮志就去了呀，
是
大学才毕业2年，
上海呀，
上海你了，就去了呀，结果一晃8年，
真的
没成绩啊。
对啊，
你啥没成绩？你这是荣归故里。
我前一段时间听到了一句话，你会慢慢的发现你不劳而获的除了年纪之外，还有你的体重。就长胖变得很容易这个事情，
那个减肥，2024年减肥，
对，所以 就是要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每一次过年，就像刚刚杨璇说的，我们对于那个阳历年、新历的话，不好像不是有特别的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扳着指头数着盼着过年，过完年之后就我长大一岁了
啊，我都30好几了，太可怕了。
无论多大都要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其实你反过来说，我们也才30呀。是不是我们才刚失业啊？
没有，那27，
我们才到一个
笑
哥哥
很好的一个阶段，还有很大
的
可能性，
对对是的
是，
才30，
你再想一下，不过就才30呀，
才30而立呀，人家
焦虑啥呢？
好多专家就说30而立，让你立的不是事业，而是立的你的方向，你以后的人生之路要走哪一条路，你要把你的方向找对，是不是？而并不是说你在30而立你就这个已经事业有多大的成功，那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背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于我们来说30而立要做得很成功，其实也是很困难的，这不是给自己找借口，这也是很现实的一个原因，
对对对，没错，
对。
我觉得像30这个时候，你目前如果你双亲健在，儿女双全，然后家庭和睦，就已经很幸福了，就已经是而立了。
去年有一个话题特别火，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他说你发现没，30岁才是真正人生意义上的18岁的开始。你们看到过这个话题没有？因为他你的意味着你有能力去自己去做决定了，然后对吧，然后你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被裹挟了，不被他人的声音所去影响了。我感触很深，但我唯一有一点也很感触的就是这个时间太快了，如果你不好好去珍惜它，它真的很快就从你的指缝中溜走，这样一个事实。
对，时间确实很快，
尤其疫情这4年里了，
哎，已经成为过去了。过年期间会有很多很多朋友，因为杨璇刚说了一个很大的意义，过年意味着重聚和团聚。我想其实代表就是很多在外边去打工和漂泊的人问这个张欣一个问题，那你过完年之后还会再出去吗？或者我要出去待多久？在外打工的人的一个这种心声，对，有没有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这样的规划和计划？
还是会出去的，
嗯，
会出去，但是估计也待不了多久，可能也就一年，最多一年，
因为肖成原来也是沪漂，也是在上海，你看我们有很多朋友也在北京，
是的，是的，是的，
都陆陆续续回
来
了，
对，
都回来了，
对，
是不是？就是我们陕西人就是
不光是陕西人，不光是陕，我身边的外地所有外地人
都回去，
只要不是上海人，他干过几年之内都会回去的，
嗯，
对，因为你在大城市，尤其在上海、北京这种地方，对吧？你在那个地方，你没有这个
归属感，
对你总是飘的。
总是漂泊的一种状态，
总是漂泊的，
所以等于说一定是会回来的，
一定会回来，
但这个时间也没有说是，
其实我还是比较佩服张总跟肖成这种毕业之后就去外地去沪漂呀，包括其他一些同学去北漂，我就属于那种没出息的，
我跟你一样
生在咱蓝田，长在蓝田，然后大学在西安上，工作又在西安。
你知道，我当年在铁路上班，在汉中那么近，我都受不了。但是我就回来之后，甚至不是当时还谈了一个上海的前女友嘛？当时他去上海找他俩，我在上海那会儿也想着说，他让我在那边找个工作，我待了2周，我实在受不了那个节奏，然后我又从上海回来了，我真的就是，所以你说到佩服他俩，我也很佩服。
对
对，已经很棒了。
确实，就是毕业之后什么都没有，自己卷着破盖卷就出去沪漂去了。哎呀，我就没有这种勇气。首先，这种勇气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你回来比他早2年，
那去的比我早两年，
去的
早3年。
对，我也是大概8年就回来了。
所以就大部分就是可能这也是很多来归家的人一种心声吧，在外打工的朋友始终还是会回来，
对，因为一个家里边一个父母的年纪，对吧，哎，然后加上你自己，就是因为我们比方说成家以后，对吧，现实的问题，
对
吧，
对
对，不适合这种
再去漂泊，
对，在外面再漂泊，
就是如果你不找个当地人去组成家庭，基本上都会回来。
嗯，
因为你根本融不到。就比如说北上广深这种地方，房价那么高，消费那么高。
嗯，
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你根本就没办法去融入这个地方。
是，
对，
除非你的工资水平就达到足够高，你才有可能留在
这儿。可能，
嗯，
你比方你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可能都没你工资高。
嗯，
但人家
活得很潇洒，是吧？嗯。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过年的话题，因为刚好是临近春节，把我们四个这种高中的朋友聚在一起，就不管我觉得时光怎么变，然后大家也在慢慢的成长，你身份角色的这种转变，你可能真的会对某个节日有你会对它有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和态度，但是依然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活的是越来越自我，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潇洒。
好，
嗯，
对，
加油，
加油，
越来越年轻吧。
嗯，其实我没有年龄焦虑，
我也没有年龄焦虑。
我觉得很神奇，自从24岁以后，我觉得我的年龄就停止增长了。别人问我，
所以我刚说
我是24岁，
我27啊，我刚才都说了。
然后，上次我娃还问我妈妈你今年多大，我说我18。然后我跟我妹在聊天过程中，我说我妹，我说呀，再过2年你就30了。我娃就说妈妈，那为什么小姨还比你大？你不是才18吗？然后我就觉得我不经意间的一句玩笑话，我完全当真了。可能在他心里我永远18吧。
对，在他心里你永远18。
嗯。
下一个年的时候，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啊，然后希望张总可以如愿。
啊，我要收入翻番。
嗯，对，
更好的为当事人服务。
行，他是一个律师啊，大家如果
社会公平正义。
嗯，
但是。啊，虽然说是律师，嗯，社会上对我们的风评很不好。
嗯，
其实我以前都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到哈、
嗯。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某网红连线一个律师，对一个律师问的，把律师问的哑口无言的时候，他就去质问这个律师拿到案子怎么有没有全心全意为当事人服务，案子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其实因素很多，并不在于律师本人。
嗯，
有案件的因素，也有办案机关的因素。
嗯，
所以我也希望社会上对我们律师好一点。我们虽然跟公检法是法律共同体，但是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公检法已经把我们律师排除在法律共同体之外了。
朋友们，
嗯，
他在这儿诉苦，你发现了
没有？对对，我是就是在诉苦，为我们行业证明。
嗯，那说明你是一个有良知的律师。那在最后的话。因为刚好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是大年初一，我们祝大家还是新年快乐，好吧？
龙年大吉，
龙年大吉，一人一句，
顺遂。
你呢？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好嘞，谢谢大家。然后要再次跟大家说，我们一星半点，小红书同名账号也是一星半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然后我们也开通了听友的粉丝群，大家可以在书 notes。当中找到添加我们的方式，希望可以一星半点以更好的方式去陪伴大家，输出更多利他性的这种观点。感谢大家，
多多关注，多多支持，
谢谢，再见，
再见，
再见，拜拜。
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失落的痛楚，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生命做长度，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我想。